我们已经看了上帝创造人的头两部，概括了圣经记载捍卫亚当和夏娃的历史性。现在就让我们来关注人的超越性。正如我们之前提过的，圣经清楚教导，上帝造亚当和夏娃是超越上帝在地上所有其他的受造物。这方面的暗示在于创世纪1:27列出上帝在第六日创造人，是以创造动物分开的作为，算是一个创造的高峰。事实上，只在创造人类之后，叙述在创世纪1:31发生转变，从说创造是好的，变为说创造是甚好。在创世纪2:7可能也暗示了人类的超越性。在那里明确说，只有亚当是由上帝往他里面吹进了他生命的气。但是亚当和夏娃超越其余受造物的真正证据，是体现在这事实，就是上帝按他的形象创造了他们，指派他们代表上帝管理创造界。请再来听创世纪1:27-28，上帝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上帝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像创世纪9:2和诗篇8:6-8这样的地方，也表明了同样的观点。上帝创造人类，要以其他受造物不能达到的方式，反映出他的荣耀和他的属性。我们在后面一刻要更详细探索上帝的形象这概念，但是在此我们只强调说，做上帝的形象就像一幅反映上帝的画像。在古代的近东，君王会在他们国家到处树立起他们自己的像，为的是提醒他的国民，他们的君王是恩慈和伟大的。类似的，人类是上帝的像，我们存在的本身指向上帝的大能和恩慈。因为地上其余的受造物没有一样有上帝的形象，所以没有其他的受造物能有如此特别的尊荣，能有如此多内在的尊贵。除此以外，上帝指派我们第一对祖先治理他所造的其他受造物，因此人类不仅有内在的超越性，上帝也赋予我们一种超越的角色。我们的任务就是执行出上帝在这地上的治理。上帝已经把治理他创造界的任务委派给了我们，而不是给任何动物。我们看到创世纪2:20正式了这观念，在那里亚当给动物命名，以此行使对动物的权柄。他找不到任何动物能帮助他去完成上帝指定他去执行的任务。后来圣经证实人的超越性，把我们放在现在几乎就要与天使同等的地位，表明我们将来要超越天使。正如我们在诗篇8:5看到的，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
诗篇第八篇其中一件了不起的事，就是它可以说是回应了创世纪1:26-28。一方面，圣经中有许多地方告诉我们上帝是多么伟大，宇宙是多么浩瀚，甚至这些经文告诉我们宇宙是如此浩瀚，人与宇宙相比是多么渺小。但是创世纪1:26-28和诗篇第八篇都告诉我们人类的独特，上帝赋予人类在上帝的世界上，实际上是在上帝的宇宙中有一种特别位置，就是他们是按照上帝的形象受造。在这里，按他的形象受造这说法并没有具体出现在诗篇第八篇，但其中有一种说法，就是人受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但也是得着荣耀尊贵为冠冕，然后肯定是重申了上帝赋予人类权柄治理创造界这说法。这治理就是做创造界的好管家，这是诗篇第八篇重申的。因此诗篇第八篇帮助我们看到或提醒我们，上帝创造我们的时候，他造我们赋予我们极高的地位与目的。
不幸的是，今天很多人企图抹杀人类和动物之间的分别。例如，许多人相信人类是进化的偶然产物，对他们来说，人类和动物的区别主要是历史方面的区别，可以通过少数 DNA 片段加以解释。 虽然这种观点仍然承认人类在思想上超越动物，却否认我们作为上帝的形象具有的根本尊严，削弱了我们作为创造界合法统治者的权柄。福音派人士用许多不同方式回应了这些宣称。在这福音派区间的一边，我们当中一些人相信上帝在六日六个太阳日创造了世界，许多人相信亚当和夏娃最早是在6000多年前受造的。在这区间的另一边，我们当中有一些人相信创造用了更漫长的时间，亚当和夏娃若不是更早，也该是在数万年前受造的。但是无论我们采用哪一种观点，都应当认同上帝创造人类是要人类在尊贵和权柄方面超越其余的创造界。